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艾玲，今日香港时间2024年4月29日，多谢各位观众给我们的点赞和鼓励，还有各位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请转发或者是发帖讨论自己的观点，都是支持我们的一种方式，多谢大家。这一集的时事解码，我们来聚焦一下刚刚结束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中之行。一些观点认为中共有意冷遇布林肯，因为他到达上海的时候接机的规格可以用简陋来形容。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堂堂美国政府第三号的人物遭到这种待遇，现场没有铺红地毯，是由上海市外事办主任孔福安接机。而且这次布林肯是不是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直至到26号的下午才得到通知，外界将布林肯此行的重点放在习近平的会谈内容。其实习近平对中美关系提出四个应该，不是讲一套做一套，而专家对于习近平的讲话内容给出了几乎相反的观点。这样专家都是怎样分析的呢？最令外界揣测的是，习近平在等待会晤布林肯之前，在会场踱方步，显示出他的一种情绪。事实上，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已经释放几大重要信息，包括关切北京干预美国大选，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会议结束之后，布林肯在离开北京之前就召开了记者会，并且留下了狠话。专家都怎样观察呢？持什么观点呢？未来美中关系将会怎样发展？我们请看以下的报道。飞天大学人文同科学系副教授张天亮博士在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说，布林肯和习近平的会面和之前的记者会讲话才是充满看点。总结来讲，就是一句话，布林肯代表美国向中共发出了史上最严厉的警告，尤其是针对中共对俄罗斯的变相军事援助的问题。布林肯说，如果中共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美国就来解决。这句话其实已经是磨刀霍霍，就是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我相信美国已经准备好制裁清单，中共如果不改变的话，美国就会放出这个制裁清单。美国媒体公共事务卫星有线电视网 C-SPAN 在 YouTube 的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习近平在大厅等待布林肯的时候，他来回走动，似乎显示有些不安的情绪。张天亮分析说，当习近平在等待布林肯入来和他握手讲话的时候，他在会场的大厅入面徘徊，有一种困兽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是去到动物园看到狼被关在笼入面，然后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走，非常的烦躁，就是这种感觉。而习近平不单止显示出一种非常的烦躁和焦虑，而且显得非常疲惫。这种感觉就好像已经很累了，但是又不可以不出来见面一样。这样习近平和布林肯的谈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大厅上的安排。习近平是坐在中间，然后左边这一侧坐的是美国代表团成员，右侧这一边坐的就是中方代表团成员。这个入边就是中共又要耍啲小心眼。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它摆的是叫变烟幕。变烟幕的话就是表示中美的关系变化莫测。之前习近平接待布林肯的时候放的是这个荷花。荷花就是以和为贵的这种寓意。这种小心思，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比较在意，美国人根本就是不在意，就是美国靠实力来讲说话，我根本就不靠你给我打这些哑谜，有实力的话，我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在《远见快评》节目中分析说，习近平他罕见地提前到会场等待布林肯，而且带着这种毫不掩饰的非常焦虑。他在会场不停地来回走动，还一度询问布林肯他们是什么时候回到去。当布林肯到场的时候，双方的表情也都比较僵硬， 进行一个例行的问候完之后，就对着记者影相。在影相的时候，双方都没有握手影相，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这样这次会谈双方的结果究竟是怎样呢？就我个人的看法，双方基本就是鸡同鸭讲，是原地踏步的，毫无进展，等于就是谈不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官方的通报，习近平在这次会谈之中讲了一大堆老调重弹的那些说话，什么百年变局，我们要同舟共济，中美要以和为贵，互利合作等等，都是过去那套话。但是布林肯就不一样，他在会谈结束之后立马就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人都未回到来，就在北京他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布林肯在这次记者会上，他的表态是非常的直接了当。他说，中方不能够在援助俄罗斯的同时，又指望同美欧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只能够二选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明确地告诉中方，说如果中方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美国将会采取行动来解决。所以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可以用中共很喜欢的一句句式来形容他，就是他不是通牒，但是胜似最后通牒。布林肯这一次的访中，和他出访的国务院官员，包括负责毒品执法的罗宾逊、主管网络和数据政策的菲克等人，事实上去年11月在三藩市拜习会上，两个领导人就同意在禁毒、人工智能风险和安全管理等领域展开合作，并恢复军方之间的对话。在26号的上午，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晤，谈话的时间长达5.5小时。张天亮分析说，最重要的谈判其实是最花时间的，也是最艰难的。布林肯和王毅的谈判谈了大概将近6小时，和习近平见面只是一个礼节性的见面而已。我的评估是，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因为王毅根本就不是来谈话的，而是全程在读稿。跟着下来，布林肯又和王小红见面，讲了一下禁毒的问题。我们知道王小红是公安部的部长，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你能够想象一下，中国的外交部长去到美国访问，结果接待外交部长的人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但是布林肯和王小红讲毒品的问题，就是和王小红直接的对话。这种安排我觉得不单止凸显出是习近平对王小红的信任，还有就是习近平对王毅的不够信任。所以就是说，习近平让王小红和布林肯谈话，有一种让你觉得王公公失宠的感觉。北京时间4月26号下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根据中共外交部网站傍晚6点之后发布的信息，包括党后新华社发的通稿以及央视的报道，内容完全一致。习近平在和布林肯和美国官员的会议上说，中美建交45年，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给了不少重要启示，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是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讲一套做一套。习宣称，我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条的大原则，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亦都是走向未来的指引。习近平还说，中方坚持不结盟，美方亦都不要搞小圈子，双方都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不要针对对方，不要反对对方，不要损害对方。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方亦都能够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中美关系企稳的势头来之不易，希望双方团队继续努力，积极落实我和拜登总统达成的旧金山市愿景，令到中美关系真正稳定下来，好起来向前走。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话：佢呢个谈话唔系任何具体嘅事项或者系议题，系一种抽象嘅原理或者系原则嘅叙述。咁样睇嚟，习近平嘅口气非常嘅软弱，系近乎喺度哀求。可以见习近平应该已经知道美国跟住落嚟要出咩硬招、大招，几乎等于系苦苦哀求美国高抬贵手嘅一种谈话口气。共产党觉得自己有优势、实力强大嘅时候，佢系会定规则要别人遵守，而唔系话我哋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佢咁样讲嘅意思，通常就系佢居下风嘅时候，佢比较不利嘅处境，佢先至会咁样讲。如果今日局面对佢有利嘅话，佢唔会去话我哋要和平共处、互相尊重。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分析。国家元首对来访的访客一般是不卑不亢的谈话态度，应该求同存异，不是恶性竞争的这个词。对于共产党的作风来讲，这种讲法对习近平来讲肯定是很委屈了。吴家龙说，他平时都是指点江山，以指气使，鄙夷天下，是不是？习近平这样讲，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他几乎已经是自我收敛，然后相当于哀求美国高抬贵手。什么叫做应该求同存异，不要恶性竞争，换一句话讲，就是美国老大哥拜托了，就是这个意思。习近平肯定已经感受到来自美方的压力，希望美国高抬贵手，不要落手太重太狠。因为以共产党他对付香港还是之前和美国的会谈，包括以前杨洁篪讲的我们不吃这一套什么什么，他之前的战狼外交的做派，现在在这里没有了狼性，所以可以感觉出来习近平讲的这些话的口气算是求和。所以习近平这样讲也应该是国内经济、财政、金融、产业应该是问题严重到习近平已经放弃旧经济，而是全力在搞维稳，就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然后尽量为共产党的政权续命，能够拖几耐就拖几耐。旅美政论家黄河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本人策划的，不是王毅策划的。王毅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将布林肯招过来，问题是为什么要招他呢？是因为习近平有事要对美国讲，太低的不得，太高的总统不会理。上次三藩市会面的时候，因为是美国为主，习近平是客，所以习近平在三藩市所展述的对美国关系也好，世界关系也好，他的指导思想几乎没有人注意，就等于是白讲。所以这次就专门将美国国务卿招到去北京去听他指导，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他想强调几点，就是潜台词入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中美现在是平等的了，就是以前不平等，现在是平等的了，就是世界新的两级中美关系。所以他强调的是要解决全世界问题，就是中美合作就可以了，所以是平等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之前他已经试过了，暂时他的实力还不够直接挑战美国，所以我即是习近平在全球我不会公开挑战你，你也不要围堵我。我觉得这个就是升级版的韬光养晦 2.0 版。黄河在黄河评论节目中表示，第三点就是无论中美关系也好，世界格局也好，这个指导思想是我即是习近平的，我现在给你参加你不好不识抬举，这一部分是针对美国的，就是给美国看的，对美国讲的话，这样对内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习近平现在显然对美国是缓和了调门，这样应该跟他在国内受到的压力是有关系的，至少有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压力，包括经济、金融、外交，另外方面就是党内压力，这个就可能来自某个集团或者是某些人。虽然说习近平现在掌控的权力最高层都是他的人，但是并不表示他以外的派系就没了，只是这些派系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没有代表而已。 佢自己嘅系统入边，内部亦都会产生新嘅派系，就话对佢权力嘅挑战永远都唔会停止嘅，因为涉及到各个集团嘅利益都受到损失，尤其喺呢个重大政策失败嘅情况下，一定会有挑战。而偏偏呢种重大政策嘅失败系大多数情况，而家就系基本上重大政策基本上都失败。所以话，对于国内嗰啲质疑嘅声音，而家习近平可以理直气壮咁讲：我唔单止同美国缓和咗关系，仲召见咗美国国务卿嚟听我教导。华盛顿时间嘅26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声明话，美中双方就双边关系嘅关键优先事项以及一系列嘅地区同全球问题进行咗深入、实质性同建设性嘅讨论。国务卿强调，作为负责任咁管理同中国竞争嘅一部分，美国将会继续利用外交手段，在对美国人民和世界重要的分歧和合作领域取得进展。国务卿敦促在落实伍德塞德峰会上领导人就关键问题做出的承诺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包括推进禁毒合作，以封锁包括芬太尼和他的前体化学品在内的合成毒品全球范围内流入美国，加强军方之间的沟通，避免误判和冲突，并且就管理先进形式的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和安全挑战展开会谈。国务卿讲到，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政策和做法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中国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表示担忧，亦都表达了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待遇和竞争的环境。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我们以及盟友以及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包括防止美国先进技术被用来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同时又不会过度地限制贸易或者投资。国务卿仲强调，对香港自治和民主制度受到侵蚀，中国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跨国镇压和令人关注的个案表示担忧。国务卿对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表示严重关切，这种支持令到俄罗斯能够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破坏欧洲和跨太平洋安全，亦都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并重申美国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吴家龙分析说，美国提出来的议题很具体，包括军事上援助俄罗斯、南海的自由航行、台海的稳定，或者是中东那边你不要在那里煽风点火、芬太尼毒品的扩散，还有当然就是产能过剩，包括人权，美国人提的都是具体问题，但是中方就没有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有任何的表示。美国人务实，习近平无虚，双方发的声明都明显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避重就轻。换句话说，一是就双方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家都不方便讲得那么直白。私底下你知我知，双方发的声明都是走过场，这样的态度表示中方没办法满足美方所提的要求，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保持对话，各讲各话。对美方来讲，他们最基本的就是来给警告、给红线，说我们在意这些话题。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拜登签署了一篮子的计划，包括最终可能导致 TikTok 在美国被禁止的法案，规定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70日的时间内出售 TikTok， 还有可能再延长90日，否则它将从美国应用商店下架。 TikTok 宣称将对该立法发起法律诉讼，而中共当局表示反对出售 TikTok。 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 TikTok 法案生效不会改变布林肯和北京谈判的内容， 他说，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我们国家安全关切的实质内容，我们只是想重申，这个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TikTok 的所有权。这个为什么我们同意有关撤资的呼吁？因为很明显，我们必须确保美国人民的数据和隐私不被潜在利用这些数据来对付我们的对手所拥有。帕特尔指出，中共这一类摄取数据的行为和行动一直是美中持续对话的一部分，而且毫不怀疑这些事会继续出现。国会和政府担心，根据中共国家安全法，中共当局可能会获取 TikTok 的1亿7千万美国用户的数据。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这次挑动受中共政府控制，北京当局可以通过操纵控制人在 TikTok 上观看内容的算法来影响美国人，以及允许中共当局收集用户数据用于传统间谍活动。吴家龙分析说，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会是美方按本操课，继续对中方保持强硬的立场，准备更多的制裁，更多的双方关系的恶化。总而言之，为了缓和中方之后的回应，美国摆出外交的阵仗，派高官来北京，算是给北京一些面子，因为后面美国就要对中国打一巴掌，就先给他一些场面。所以美方客气的时候，先礼后兵的时候，意味着跟着下来美中关系会急转直下。美国一直是这样的态度，就是保持对话，控管竞争，避免冲突。估计布林肯回去，美国就会正式有更激烈的对抗性的措施出来，所以跟着下来的中美关系恐怕会有更激烈的对抗，包括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射程超过1200公里，涵盖整个台湾海峡和上海、杭州、东南地区、广州等地，美国就直接在第一岛链全部部署中程导弹，九州以下琉球那边日本部署，巴士海峡这边美国出手，宫古海峡那边第一岛链琉球群岛那边日本部署，当然美国亦都部署。美国现在是直接上子弹准备开枪，所以表面上讲几多金融制裁，其实军事上的制裁还有其他的制裁其实是更多。合理的推论就是美国跟着下来会有大招。未来美中关系将会怎样发展，我们将会持续的密切关注。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都请多多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